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检法黑箱作业，四川申学文被冤判9年入狱；广东李艳群被枉判7年入狱，家人被勒索；江苏淮阴工学院王景林被非法追要养老金近5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四川省眉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学文先生被冤判9年，现已被截入乐山加州监狱。整个过程眉山市公检法黑箱作业，亲属毫不知情。此前申学文曾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2010年9月7号，申学文被绑架至成都白果林派出所。当晚，警察对他居住的出租房非法抄家后一无所获。申学文被审讯到天亮，之后被劫持到眉山市公安训练基地新火葬场附近。3天后，申学文被释放。2007年1月12号，申学文到法轮功学员罗立斌家做客。不料眉山市东坡区国保大队东坡区城西派出所人员去罗立斌家突发搜查，并对屋里的人限制人身自由，连午饭都不让吃。申学文也一同被绑架到东坡区城西派出所。申学文自己的电脑、MP3、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19年7月10号，申学文在成都被绑架，后被非法抄家。他家的外门完好，内门被破坏，家中3万元现金、电脑、打印机等财物被掠走。目前仅仅得知申学文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冤判9年，而对于整个过程情形，他的亲属朋友全都不清楚。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佛山市法轮功学员李艳群在家中被610警察绑架，被枉判7年。2021年初，李艳群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目前她的身体被迫害出多种疾病，家属非常担心。现年65岁的李艳群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肩周炎、脑震荡等疾病。修炼法轮功1个星期后，身上所有疾病都消失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艳群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7年被非法判刑3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她被迫害得不能自理，手脚严重变形，至今还未完全康复。2020年3月17号，一人独居的李艳群在家中被禅城区公安局610人员绑架。18号，李艳群的女儿来母亲家，看到大门上粘贴着一张写有佛山公安禅城分局字样的大字条，打开门，看到屋内被翻得一片狼藉。李艳群的女儿去禅城公安分局祖庙派出所询问，得知李艳群是被盛唐派出所警察带走了。李艳群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佛山市精神病医院。2020年8月5号被从医院劫持到看守所，遭非法开庭。当局以防疫为由，一直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会见，过程中完全是黑箱作业，家人没有李艳群的任何消息。2020年10月21号，李艳群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诬判7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被勒索罚金7000元。判决书上写明，被抄家抢去的6200元现金用于缴纳罚金。但是禅城区法院又在2021年2月8号9点给李艳群的家属递传票，传票内容是叫家属去上交7000元罚金。李艳群没有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的。现在他们连李艳群每月领取200元独生子女费的银行卡也冻结了，声称扣完7000元才罢休。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王景林2012年5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后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王景林被强制冻结房产，被要求退回由社保之前发放的养老金近50万元。王景林是淮阴工学院的退休职工。2019年11月，王景林的家人接到淮阴工学院人事处的电话， 称要追回王景龄于2012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由工学院发放的那部分退休养老金。紧接着12月份的退休养老金就被停发了。后来王景龄多次去学校陈述事实情况并要求见校长，未能如愿。学校方面宣称王景龄之前几年是骗取社保基金，并威胁如果不立刻把那七年多的养老金交上来，就要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理。2020年6月19号，清江浦区法院对王景龄开庭。8月，王景龄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要求返还2012年6月至2019年11月领取的退休养老金351439元，以及由社保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发放的退休养老金139666元，并且继续冻结房产。最终王景龄被强迫交回退休养老金、诉讼费、房产保全费共计496264元。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淮阴工学院追要王景龄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康州家常，观众向往中华传统文化。瑞士汝拉州议员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让人们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4号和25号晚，美国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内座无虚席。据派雷斯剧院 CEO 莫兰介绍，神韵演出是剧场歇业整整一年后迎来的最盛大、观众最多的演出。神韵艺术团今年6月在这里的三场演出票供不应求，演出主办方决定在7月加演三场以满足观众渴求。舞台上随着大幕缓缓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辉煌的天国世界，观众们感到犹如置身天堂。神韵演员以几近失传的伸带手、跨带腿的舞蹈技法展现出舞蹈技巧最高境界，借助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的艺术表现方式，让观众看到了没有共产党的古老中国和文化。在全球500强公司柏林格英格汉任副总监的舒科夫斯基协同做营销策划咨询的太太及两个女儿全家来观看神韵演出。他高兴地表示，演出非常启迪人心，看到中华文化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给未来一代，这很棒。莫卡比是康州金融咨询公司老板，看完神韵演出他感叹，我现在觉得中国人是多么美好的人民，我们应该努力推动传统的中华文化复苏并繁荣发展，最终让这种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化妆品公司老板塔尔塔利亚女士表示，神在掌控一切，我相信他会把传统带回来，因为这传统实在太丰厚，是无法放弃的。作家戈壁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会有更好的前途，前提是解体中共，解体了中共，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我们中国人才会有像神韵那么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世界重现。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3号， 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法语区汝拉州首府德莱蒙市中心，在火车站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汝拉州议员孔特和麦特赫先后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麦特赫议员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觉得很安详，只因实践真善忍的理念就被迫害，这令人无法想象，也不可接受。麦特赫议员还表示，可以在法语区提起一项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议会决议，让其他法语区的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最终向中共政权施压。孔特议员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让他感到非常愤慨和震惊，这是野蛮的行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须予以谴责。孔特议员说，真善忍的理念会激励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两位身着便衣的男士向法轮功学员出示了警察证件，并询问这里是否一切正常，有没有碰到什么人来骚扰。警察说，因为有时中共会派人来干扰抗议活动，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会及时提供帮助。法轮功学员感慨地说，我们在这里非常幸运，因为警察会保护我们，而在中国，警察会把修炼者抓进监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04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徐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名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
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地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4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展。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5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 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日西，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 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请与我比邻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蒙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嗯，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地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嗯，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 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5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播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打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7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 强调了在2020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
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法弟子慧芳的哥哥，今年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他老实憨厚，在常人中是经常吃亏的那种人。慧芳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都不反对，也很早就做了三退。慧芳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遇到紧急情况下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并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慧芳看得出哥哥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应付妹妹而已。直到今年春天，他亲身经历了一个重大事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才彻底相信妹妹说的都是真的。事情是这样的，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儿子去地里烧秸秆，点火前一丝风也没有，点火后突然起风了， 哥哥家的地挨着山，风向正好向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百万的养殖场，如果不能及时把火扑灭，后果不堪设想啊。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把火扑灭。在这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妹妹告诉他的话，心里说，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赶紧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哥哥和他儿子没费力，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他把这件事讲给他女儿听，并说，以前你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呢，这法轮大法太神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刚才带给您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